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28篇第7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神配得我们的赞美，他是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。他为我们所行的何其多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神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让我们天天在神的道上受教，享受得着神言语的喜悦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憎恶闯入，爱便离开。我们思想憎恶闯入，爱便离开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1到15节。哥罗西书3章1到15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万代之神》。
哥罗西书第3章1到15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、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五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三节，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，经文说道：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怎样饶恕人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怎样饶恕人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憎恶闯入，爱便离开。我不相信憎恶的灵能住在充满爱的心里。我多次在参加聚会或与人谈论时，听见人说：“我真讨厌那人。”可是，在那些过着得胜生活的基督徒中，我却从未听过任何人说过这样的话。在憎恶之情闯入前，爱一定先遁逃。让苦毒的情绪取而代之，苦毒的心会编造一大串鸡毛蒜皮的理由，并为之大动肝火，又会保护自己，就像母熊看守他的小熊一样。若有人自称是基督徒，却极力维护自以为应有的权利，甚至激烈地反对任何侵夺他权益的企图，这种情形真令人感到失望。这样的基督徒从未接受十字架的道路，也未领略过温柔与谦卑的甜美恩典。治疗这种毛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向自己死，与基督同复活，进入新生命里。若有人以神的旨意为自己的目标，他达到目标的途径不再是借着保护自我，而是否定自我。这样无论他的同伴如何待他，他总是心平气和。只要神的旨意成就，他不会在乎受到咒诅或夸奖，因为两者都不是他所寻求的。他只愿不惜任何代价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有人为难他，要压下他，以此为乐，他内心依旧是满足， 他不会憎恶那些人，因为他不寻求擢升高位，只寻求神的旨意。
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老巢。
啦啦
啦啦啦，我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还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一生赞美，一生要来赞美。
今天我们思想憎恶闯入，爱便离开这个题目。诗篇34篇14节，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主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。我们寻求的不是自认为的权益，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憎恶闯入，爱便离开。一旦有恨人的心，就会让我们情感受束缚，心里有苦毒的意念，接着就生出嚷闹，嚷闹又生出毁谤，毁谤又生出一些的恶毒。爱不在你心里，你的心被苦毒所占满，你就会有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跟恶毒，你的整个人失去喜乐，圣灵就为你担忧。通常我们是盯着我们不喜欢的人他的缺陷，我们思想他得罪我的地方，但我不愿了解他在成长过程中所受过的痛苦。美国诗人朗费罗说，如果我们能够阅读敌人的密史，就会发现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悲哀跟苦难，这就足以消除一切的敌意。我们是基督徒，别人从我们身上感受到的应该是恩慈的爱，而不是敌意跟苦毒。当我们被人冒犯的时候，没有恩慈的人就会追究到底，一点空间都不留给人，绝不饶恕。按照我们堕落本性，我们习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就是照着他怎样待我去报复他。对我好的我对他好，对我不好的我对他更不好。既然你对我不友善，我也不甘示弱，这是人堕落本性很自然的反应。别人讲了一些不恰当的话，冒犯了我，我的气一上来就往负面想，就会说出咒诅的言语，那是从怨恨的泉源里发出来的。但我们若能恩待那忘恩的跟作恶的，就是天父的好儿女了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什么时候我们对人有恩慈，我们就像至高者的儿子。当我们凭爱心行事，就显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。怒火使我们渺小，宽容使我们超越自我，显出成熟。神怎样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我们应当这样去待人，不要任由苦毒在心里滋生。在当饶恕的事情上，不要执意自己做主，没有依靠神，没有仰赖神的帮助，没有奋力抓住神，让圣灵结出仁爱的果子，结果爱心不增长，毒根就滋生。以弗所书4章30到32节，保罗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，苦毒就像荆棘那样，你若不完全铲除它，它就会在你心里生根，很快占满你的心。所以要斩断毒根， 约瑟曾经被嫉妒他的哥哥们恶待过，但他并不寻求报复。创世纪50章14到21节，经文记载，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约瑟没有失了神的恩。他的哥哥们以压倒他为乐，他内心依旧满足，他不憎恨他哥哥，他要遵行神的旨意。约瑟不因为做了宰相就骄傲自大，起来代替神，用自己的办法去处理问题。他一生敬畏神，谦卑倚靠神，以恩慈待得罪过他的哥哥们，存怜悯的心，饶恕他们的过犯跟罪恶。雅各书3章14到16节，雅各说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17到18节，雅各接着说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，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主耶稣没有拒绝最大的罪人，他没有接受最小的罪恶，他以怜悯的心接纳十字架上悔改的那个强盗，但他却是与罪无关。我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保罗讲过一句话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为什么？我们之所以被人激动，让憎恶闯入，因为我们心里不甘愿。为何不情愿？有句话说，报复是以正义为名的另外一种恶行。报复就是在摧残他人的生命之前，先摧残了自己的生命。在关键时刻，我们如果不是有意识的要以善胜恶，效法主，就是无意识的要为恶所胜。神喜悦我们奋力抓住他，对他充满属灵的期待，他必使我们心满意足，他的帮助必然来到。回想当大卫被示每辱骂的时候，他认定这是耶和华吩咐示每这么做的，因而能够忍耐，不让苦毒在心中滋生。今天如果不能忍，依靠自己的血气，就容易落入撒旦的网罗，为恶所胜。罗马书13章14节，保罗说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主耶稣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他忍受罪人的顶撞，却为那逼迫他的人祷告，用真默来容忍误会，用温和来容纳冤屈，不为自己伸冤。今天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愿寻求神的旨意，不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受苦，赢了争执，却失去怜悯。 为什么保罗说不要为自己伸冤？因为当我们主动伸冤的时候，常常为自己，不是为真理。我们会在怒气中为自己的感受，为自己受过的委屈，行义过分而不自觉。同时，当我们失去耐性，自己伸冤，就是假定自己比神更有智慧，比神更公义。圣徒劳伦斯说，一切临到我身上的都是我必须学习的功课，环境是我的学校，圣灵是我的老师，神许可这些事临到我，目的是要让我认识自己，使我更加纯洁。惹人生气的事情，正是让神儿女表现宽容的机会。温柔的心是一种受控制的能力，能够展现在人前。主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主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是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主会加给我们力量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，叫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像他在地上那样。主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当我们受刺激、受委屈的时候，要时时想到主给我们留下的榜样，效法他，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。彼得前书五章七到九节，彼得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许多年前，台湾一位老姐妹名叫杜花，她儿子杜胜男死于 KTV 的一场大火。这场大火是一个名叫汤明雄的男子因为与人结怨蓄意纵火造成的。当天有16条人的性命因为这场火灾被夺走，其中一人就是杜花姐妹的儿子杜胜男。当悲剧发生时，很多人不能原谅汤明雄，咒骂他，恨他。汤明雄最后被判处死刑。当汤明雄被判处死刑的时候，杜花跟他女儿杜花明不断地写信关心监狱里的汤明雄，表达对他的原谅跟接纳。这份爱就感动汤明雄临死前信了耶稣。杜花的女儿杜花明说，当我们失去亲人不能再做什么的时候，不要忘了还有一个罪人的灵魂可以拯救。这是一个受伤的世界，很多人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。我们可以选择像发尽怒气的愚妄人，但也可以有更好选择，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效法他，跟随他的脚踪，走他曾经走过的路。神会挪去我们的重担，抚平我们的创伤，在最恰当的时候以最佳的方式帮助我们。饶恕在神眼中是一件大事，因为它正是福音的核心。保罗说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主为了救我们付上了代价，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使神能够饶恕我们。借着他的死，他挪走了神不能爱我们的罪的阻隔。神释放了我们，为的是什么？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继续按我们的意思活在自私而不足取的生活中，而是与他联合，可以分享他的生命性情。彼得说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以要分外殷勤，在主的真道上有长进。饶恕一个得罪你的人，不是因为他值得你这么做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先被神饶恕了。我们既然蒙了怜悯， 生命就不应该再被恨所支配，而应该每天被主的爱所驱使。一个懂得爱人的人，会多为软弱的人找理由，多为人祷告，求神让自己多得着神的爱。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我们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神救了我们，我们要勇敢地用神爱我们的方式去爱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让我们心中有爱。
在人生路上，有风有雨，有欢笑和泪滴，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，我都甘愿承受，快快乐乐地走。让我们心中有爱，相扶相持，完全以奉献用真爱付出，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，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。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当憎恶的意念闯入之前，爱一定先遁逃，让苦毒的情绪取而代之，帮助我明白我们的软弱之处。你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你饶恕了我们，帮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让爱得胜，让爱久留。主啊，愿你的爱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对人没有憎恶之情，而是甘心包容人的短处，担当人的难处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寻求众人的好处。我们都是亏欠你的人，愿你加添我们信心跟勇气，使人们看出我们在你里面的成熟和长进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忠讲道集》第145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忠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